好，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一样看贯科，还有讲义的232页。那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如果看贯科的第二页哈、哦，就是在讲那个持戒的清净不清净的问题啦，在悟山哈、哦，悟山在右栏啊、哦，第二页右栏的上面啊、哦，那。已经先一开始这个悟山下面就有几依是不清净持戒，有四种情况啊。简单的说，就是有我见的哈，或是执着有我的哈，还是有这个众生相而行持心的，乃至说修陀多行认为有这种功德的哈，见有所得的，这些都是不清净的持戒的。那几恶就是说怎样是清净持戒，那分呢？为根一跟根二，根一就是在前面讲的这个长行解释。那在232页开始是偈颂了哈，偈颂就是导师的解释，就重诵，将上面所说的道理再用偈颂的题材再重复说一次。那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在注脚606哈。瓜布依这边是从早期佛教的12分教或9分教里面的起业这个意涵来说，所以在起业里面就虽然是偈颂的题材，可以分为三类了，就起业、伽陀或是优陀那、无他那，可以分为三类。那导师说这个地方比较像是伽陀，就是有点像结集文，将所说的道理再重复的说一次哈，那所以企业本身有结集文跟结集品哈，就是有八众颂哈，就是八类的佛弟子在讲的道理哈，佛法的道理。那我上礼拜可能讲的比较快了，我这边想要强调的或是说明的是比较像是企业中的结集文啊。如果看大圣就是说大圣经这个部分呢。不见得就是把它完全等同，就是早期佛教的12分教或9分教里面的那个企业中的结集文。那我这边再稍微念一下这段经文，那我们就边听那一起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个内容。尔时世尊欲明了此意而说偈言，清净持戒者，无垢无所有，持戒无骄慢，亦无所依止。持戒无愚痴，亦无有诸佛；持戒无尘污，亦无有伪师；持戒心善乱，毕竟常寂灭，远离一切意想之分别，解脱诸动念，是尽持佛戒。不贪惜生命，不用诸有生，修习于正行，安住正道中，是名为佛法真实尽持戒。持戒不染事，亦不依事法。待得智慧明，无暗无所有，无我无彼想，以知见诸相，是名为佛法真实尽持戒。无此无彼岸，亦无有中间；于无此彼中，亦无所欲，无有所着；无福无诸漏，亦无有期广，是名为佛法真实尽持戒。心不着名色，不生我我所，是名为安住真实尽持戒。虽行持诸戒，其心至而不至高，亦不以为上。过戒求圣道，是名为真实清净持戒相。不以戒为罪，不以亦不贵三昧。过此二事，以修习于智慧，空即无所有，诸圣贤之性，是清净持戒诸佛所称叹。那这一句话，我觉得是核心啦，就是前面在讲。不管是比丘的因行不因行，或是沙门的善学不善学，基本上就是要跟所谓的诸法实相，或者大圣比较强调的是一切法空的道理相应的哈。所以这边也是如此哈。诸圣贤之性，前面那句话是空即无所有哈。所以不管修行哈是怎样，不管修我们如果用三真上学或者三学去把它分类，戒学、定学、慧学，在佛教，从就近义来说，就是要跟空相应的，尤其是大乘佛法。好，接着看心解脱生见 除灭我所性，解于诸佛。所行空即法，如是此圣界，则为无有彼。一界得三昧，三昧能修慧，一因所修慧，待得于净智。以得净智者，具足清净界。那这边的净智呢，就是清净的智慧，你可以，它就是所谓的无漏智，圣者智，就是我们常用那句话，就如如，如如如如智，名为如来嘛。那如如就是诸法实相，那如如智就是那个圣智所对的圣智嘛。这种无漏智所对的这个诸法实相，如果可以体证当下，就是解脱成圣。好，那我们翻过来233页，233，那我们借由科判导师的说明，导师说我们刚练的这一大段这个重诵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的，就是导师的第二段第二行，第一段是直句，直接根据持戒，直句持戒以明清净嘛。那持戒为什么清净，它这边又分为五个小点。那我们看科判诡异是清净持戒的相貌，那这里面又分为止一跟止二，看科判。所以清净持戒可以除无明等诸缚，诸种种细缚。那止二呢是心善调柔，堪成法器的。所以这算第一个，第一项。那再翻过来234页，鬼二。是不贪惜生命，修行者，不贪惜，不吝惜或者贪爱自己的，安住于正道，持境界，这是第二个了。那我们接着再翻过来，235页，鬼三呢，这边科判，下来的，不依四法持戒，得智慧离愚痴，表示清净持戒可以离种种烦恼，可是又不是依着世间法了，世间法简单的说就是依着人说了，我们要依着法，我们法随法行嘛，那个依义不依语都是如此，强调说不要依着人去的言说而去实践。当然在诠释上可以的，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什么是空，什么是无明，所以就有师长的说明了解，可是在了解之后，在实践的当下不能 step by step 啦，就是不是一步照着一步这么做的，他必须你要去了解那个道理是什么。好，接着在236鬼事呢是离此岸还有彼岸嘛，离此彼岸不着亦不着中间，那此岸彼岸都很常描述的就是生死的此岸，涅槃的彼岸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叫中流了，那如果我们跟烦恼相应，明相应处，就是一直受烦恼所系缚，如果我们跟不是无明相应处的话，就是一直跟烦恼，跟着烦恼走，明相应处呢就是说我们接近或者接触到境界，遇到事情都用智慧去抉择，去用智慧去检择，去观察，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过失，不会因为本身就已经有无明了，那造作出来的还跟一直跟无明相应，就是经藏常说嘛，从暗入暗的，从暗入暗嘛，我们本身就已经无始以来就有无明，那你所做的又跟所谓的贪嗔痴相应，所以又从暗又到暗，又引导我们到往生恶去，从暗到暗。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跟明相应，就可以从暗到明，就可以解脱的意思。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大乘法特别强调，事实上修行的任何法重点并不是让我们得到什么，重点是让我们去除我们所认为的根深蒂固的自信值，所以因为有这些自信值，我们就认为说所做的事情是对或错，或是所做的事情一定有功德，可是大乘法它最后强调了，从这个现象，表缘起的现象知道这个本身的道理，应该说它有几个层次，一般早期佛教从缘起现象说，它是无自信，我们知道它无自信，因为它因缘生嘛，因缘生无自信，所以从现象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杯子，看到这朵花，看到这个装花的盆，这个 瓶子也好，我们所使用的种种的器具，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它是无自性。那可是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则，就是缘起法。我们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佛教大乘佛法特别强调，大乘佛法特别强调是说，连这个共同的理则它本身也是空的，所以它更进一步的所谓除了众生空之外，他也说法空。那更高阶的可能就直接观一切法本空啊，所以一切法本不生的道理去说明，我们必须要体验到这个道理才能解脱，而不是像早期佛教从五蕴自生，或是从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器具去观察它无常，所以是苦，苦所以它是没办法自主，我们没办法掌控，所以是无我。可是大乘佛法比较高深的，就是直接观到一切法本不生这个道理，本不生啊。好，这是第四的，就是在修行的过程，没有此，没有彼，也没有中间，也不能着中间的。那金刚经常讲的，法上因此而观非法，就是我们在修行这个法，只是帮助我们去除我们种种的执着。如果去除种种执着之后，你认为有这个法可以修，有这个法可以得，这个基本上还是这种执着。好，接着鬼舞这边讲的是说，清净的持戒呢，心不着名色，这包含了一切法。你可以说一切法包含这两大部分，就是名跟色，名法跟色法。那这两个事实上都会关系到我们内心，所以虽然在外在上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是精神面，一个物质面，可是内心上根深蒂固，就是因为有这个自性质，所以从外面遣除，外相不是固定不变，所以它是无自性，就我们刚刚说的因缘生，所以它是无自性，更进一步去遣除我们根深蒂固的那种自性质，我见了。好，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前面上个礼拜所讲的，从直接从持戒心境来说明。好，接着呢，我们从237页这边开始，就是刚念的那个重诵的第二段。那第二段导师这边讲，在第四行，就是人二的科判下面，第二段曰持戒而进求究竟以明清净。那如果我们有印象刚所念的内容，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不是只是停留在持戒清净这个阶段，甚至你要超越了，就是不止持戒要清净，甚至你要超越持戒到持戒，只有持戒应该说借由持戒清净而修禅定嘛，它不是停留在这种禅定的，是进一步借由禅定而修智慧，最后达到解脱的。所以这边所讲的曰持戒而进求究竟以明清净，就是等于说借由持戒进步到修定，那修定也要清净，清净就是心不染浊了，不会对禅定产生染浊，那进一步再修智慧，那修智慧一样从闻而思而修，在修慧的时候就会跟定心相应嘛，那这时候也不应该执着，那再超越才会升起所谓的无漏智，就是这边所谓的净智。好，我们来看导师把它分为第六。好，第六就是持戒清净，虽行持诸戒，就像我们出家的比丘尼戒，或者在家的五戒八戒等等，那对于自己持戒呢，当事人而言，他是要谦虚的，要柔和，不会认为自己持得很清净，升起这种高慢心，那也不会认为是持戒是最上，就是说不需要再修其他的，他不会这么想，所以他不会以自己的持戒认为是了不起的，那也不受持的戒行是究竟，所以进一步可以超越，所以过戒而求圣道。那圣道广泛的说，戒定慧都是的，那彻底的说呢，可以解脱烦恼的，不管大小圣，不管声闻的修道师弟大圣的，都是要升起所谓的无漏慧，就是前面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的净智。那佛法出世解说的特色就是在这里。 如果可以亲近持戒，又可以进一步的求圣道会圣会道修行圣智的这个方法法门这个可以称为亲近持戒人的德相功德的相貌呢。好，这是属于第六，就过戒求圣道。那第七呢，就是不认为戒是最上，那另外一个也是不贵重，不贵重不是说不重视啦，应该说不只是偏重这个所谓的三昧。那三昧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啦，那这边讲的就是定正定。三昧是梵语，如果我们看注脚617的话，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啦，就是导师在空知探究617注脚617瓜福一空知探究里面有提到说在佛教里面讲定的这个名称呢，实际上它所指涉的含义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边举的有没有看到一嘛，第一个是jhana，就是禅或是禅那啦。实际上如果讲禅定，这两个是已经把它分已经叫做什么，有个意思叫梵和合璧的。就是它取了梵文字音，梵文字的音还有那个意思，因为禅那就是定嘛，所以禅定本身实际上是取了梵文的音啊，还有它中文的意思。所以这边所讲的定的在经的名目不一，可是在佛的实力当中分为四类。第一个就是禅那，禅那的意思叫禁律，禁律就是在安静中思虑啦，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早期的旧译就是可能之前的玄奘大师以前翻译叫思维修。那第二个叫解脱，也叫贝舍。第三个叫三摩地，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三摩地，叫等持平等持心的意思的。第四类叫三摩波罗三摩帕提，叫等智或正受。那请注意接下来这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在四刚讲的四类当中呢，禅是专门指初禅，就色界的初禅到第四禅。所以禅本身这个语词在讲禅那或者讲禁律，基本上讲的就是四禅的色界的四种禅的其他的四无色定它基本上不叫禅那了。那当然这个会有不同的说法了，经论上会区分，那导师是把它整理出来。那这个四禅四种禅色界的四禅也叫等智，那加上这无色处合起来就八等智，所以等智这个语词就可以是色界禅跟无色界禅这样的意思。如果再加上所谓的灭尽定就是九次地定或者九次地等智的，那这个九个定就有向上增进的意思。那如果四禅又加四无量，四无量就是慈悲喜舍嘛，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还有四无色定，这个也叫等智，所以这个都是等智，合起来又可以称为十二甘露门。好，那三摩地又可以分为空无相无愿嘛，这我们很熟悉的，或者是另外一种三摩地，就是有寻有事无寻有事无寻无事，无寻无事就是三禅以上了，应该说二禅以上了，二禅以上。那这个地方所讲的是说禅定它的名称不一样，那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先翻一下后面的，先看一下243页的注脚268628了齁，628齁。243页的注脚628的瓜福一齁。瓜福一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齁，何故名为禁律嘛，就是未能断结故名禁律，未能正观故名禁律。 这是第一说啦，你们稍微标记一下，这是第一说。那接下来的倒数的，如果这一行的第三数下来算第四行有个复次，复次这是第二说啊。复次若能尽其一切烦恼，即能思虑一切所缘，名为尽虑，这是第二说啊。再复次就第三说了哈。若诸无设定有尽无虑啊，有尽无虑。他就有尽没有思虑啊，也就是说他这种慧的检择比较少嘛。那欲界三摩地呢，欲界定嘛，欲界定有虑无尽，他有思虑可是他没办法安让心安静嘛，尽息烦恼，所以尽息烦恼。那色定，色界的定呢具有这个尽有虑，所以叫尽虑嘛。那尽就是等于等引啊，律就是片观，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正观施者啊，慧的作用嘛，观慧的那个观慧啊，观察慧啊。好，我们所以它总共有三说了啊，这边也解释为什么无色定它不叫禁律啊，这边也解释啊。那在这一个瓜福一的，我们刚看第一说的第二行，我们看一下第二行啊。我们刚刚已经讲，第一说就是未能断结，故名禁律；未能正观，故名禁律嘛。哈，若能断结，故名禁律，则无设定亦能断结，应该名为禁律了。哈，哦，所以若能正观，名为禁律，那欲界三摩地亦能正观，应该也名为禁律。那第二说跟第三说事实上就是要应该说第三说就是要回应刚刚这个问题，就欲界定无色界定为什么不称为禁律。好，那我们再翻回来，这边翻回来237页，所以这边所讲的看为本文所讲的就是说持戒清净，那也不认为这个持戒清净最为上，那也不重视，不只是偏重这种禅定乐了，不重视这个三摩地。那接着我们看导师的本文这边的，戒是世间希谈，那世间希谈我们上次有说过了，在你们可以附注一下，在229页的世间希谈共世间，那定也是共世间学。如没有，我们翻过来238页，如没有中观相应，这边的中观呢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所讲的中道正观，中道真实正观，所以讲的还是观诸法实相。所以如果没有跟修法，不管你是持戒不管你是修禅定，如果没有跟中观或是正观相应呢，都还是属于世间法，所以没有不是我们应该所做，不是我们修行者或是我们要解脱人所要重视的，所以要超越这两件事情，就是戒跟定，修习智慧。那这边所说的智慧呢，并不是一般的世俗的，是圣意的观慧。那是什么意思呢？导师地上接着讲，以观一切法毕竟空即无所有，为法门为方法了。这个在我们之前呢，习甚深中观，如果在注脚里面也应该也很清楚了，这边我们花的篇幅蛮大的，在讲这个习甚深中观这个部分。好，我们再看回那假设借由这样子一修持戒修定而观慧修智慧，最后可以证入所谓空即无所有，那这个境界这个当下就是三圣圣贤的圣性了。那我们之前说圣者之性实际上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一切法空了，都是同义词，这才是真正的清净持戒。那这样子的清净持戒才是十方诸佛所称赞的。好，接着看第八个，那依这样子的依戒而修慧，那在智慧心中呢就能解脱身见，这边的身见主的就是我见， 那可以解脱我见呢，就灭除了我所这种执着、哦、体会了这样子的无我的智慧呢，就可以深彻的信解诸我所行的空寂法啊。这句话要稍微把它画一下了哈，因为到这个阶段哈，我们后面会有类似的比较。为什么？其他的声闻就是与会的大众有分为在家出家嘛，就是在听这个宝积法门的与会大众呢，里面有分在家出家。为什么有些或是大圣或是声闻圣？那为什么有些听不太懂或是没办法信受？所以要这边说导师先点出来，就是要具有这样的无我慧才可以信解，而且可以通达。那这样子的持圣戒就是世中最上无有比，没有办法比拟，就是这样的清净持戒。这边圣戒就是圣者的，你可以理解成道共戒了，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后面也会看到了，道共戒就是圣智或是净智生现前，升起这样子的清净智，那用慧而离染离烦恼，这个叫道共戒或是道共律。好，第九个就是最后嘛，最后总贯总结来贯通这个意义，那就是从第六到第九讲的，事实上都是要超越戒还有定修慧的，所以这边又总结来说，那依戒修定能得三昧，依三昧能修圣意的观慧。这边的圣意观慧呢，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这个地方还不是所谓的无漏智哦。圣意的观慧是怎样？随顺于圣意的分别观察，所以虽然是分别观察，可是这样子的观察或是这样的分别是顺于圣意的，所以他这个阶段还不是的，还不是那个真实观啊，也不是说无漏智，这边还是世俗的。如果你们可以回去看那个我们注脚瓜符二这边，就是这个页码可以回去看一下，就习圣圣中观里面的了。所以这边所说的这种圣意的光辉还不是所谓的无漏智、啊、所以导师这边有讲嘛，依着三昧修圣意光辉，与定相应的叫修所成慧嘛，所以这边的修所成慧就是所谓的圣意光辉、啊、所以这边还不是无漏的，还是有漏的。所以接下来呢，依着因此所修慧，依着这样的修所成慧，能得所谓的净智，就无漏的圣智，这个阶段才是真正的无漏智。那以得净智当下呢，就人所并己，没有所能观的，或是能观的智所观的净，就我们说的如如如如智明如来，在体会诸法实相的当下，虽然升起的无漏智，那对的无分别法性或诸法实相，当下你不并不会去区别啦，就是能观的智所观的真实，这才是真正的具足清净戒。所以这个如果要到这个阶段，事实上很高了，就是你的位阶是很高的。那在注脚的619这边，瓜符三呢跟导师的瓜符事实上不一样的，就这个意思不是说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也看过了。瓜符三在成为世论据说是摩诃跋摩造的，这个成为世论他讲到什么叫文慧呢，从修多罗等十二部经中生的智慧，因为这样子依此人生无漏圣慧，所以这个叫文慧成为慧。那所以一般世俗的经典不能生无漏慧，所以不成为文慧。那导师是在如果是瓜不是瓜不是我这边呢是摘要的，这个是算解说了，就文思修慧的解说。不过在这个慧学概说里面，导师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什么叫称为文慧呢，就是要跟所谓的三法应或是意识相应的这个法呢才称为文慧的。我们看一下瓜符四，这个我们 也很常看过，不过不知道诸位的体验是如何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了。瓜佛寺学佛三要的会学概说里面，如就是假设闻慧成就呢，那闻慧成就就含摄性根，那是什么意思呢？于三宝还有地理，就是四地的道理，或者是出世间世间的这种正见，这种道理是决定没有怀疑，所以呢是性智如一的表现。所以佛教讲的信仰不是，并不是人家说人家就是一般会说嘛，信是什么意思信是什么意思，用中文字拆解就是什么人言嘛，就是人嘛，不是一个人一个言字旁，就人说嘛，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那佛教讲的信应该并不是如此的。所以要到达闻慧成就，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或是我们的信心才有办法具足了。这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所谓的四圣谛，可是你确信这种道理是真实，就是佛所讲的四圣谛，世间是真的是苦了，那唯有断除了这个烦恼可以解脱，是确信这样的道理的。所以这是信还有智一如的表现。那思慧成就呢，由于境界的聚起，境界的聚起哦，特别引发了深切的悲怨，这个是悲智交融的大圣不共慧。修慧成就必定与定心相应，这时候是定慧均等。现证的无漏慧是以如如智，有没有证如如理，就是我刚念的那个如如如如智嘛，名如来名法身一样了，这个不同经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如智如理平等不二，就是我们上面所讲叫人所并己一样，达到这个理智平等的最高境界。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四者才能圆满具足，就闻思修正。我觉得这个是蛮我们要去常常去提醒自己的，我们到底学习佛法或是信仰佛教是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或是我们的心态是怎样，这要去如实的观察。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翻过来好了，有空再回来看前面好了。我们翻过来看为本文啊，这边就有小节 239, 就是总结这个重诵主要来讲什么道理，什么叫清净持戒。我们看导师的说法说明，从如来的重诵来说，如来赞扬是道共戒，就是道共律语，而确认应该依着戒而修定，依着禅定而修智慧嘛，所以依戒而定，依定而慧，三学的次第真善不可废。可是呢，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定还有戒，不应该只是局限在戒跟定。那这样的圆满清净持戒显示的戒学还有慧学的合一法毗那耶的不二，这个蛮有趣的了。早期佛法或是早期的经阿含经常就法律并举嘛，可是导师我们之前有看过或者后面有看到，事实上这两个内容实际上并不是，它是一体的两面的，并不是把它分成这两类，可是后来的学习的人慢慢把它分为这两类，法就是法，律就是律，戒律嘛，规律，禁止什么不可做，法就是专门解脱烦恼的。导师这边特别点出来，就是清净的持戒是要具有这两个，就戒学跟慧学的合一，法律的不二，这个才是这样子的戒呢才是正法才是如来所称赞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共律语，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就道共戒道共律语，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真注本198-197页里面有提到就是别解脱律语，就是尽信现前嘛，就是相信佛法，那自受戒成为佛弟子啊，你因为你受一条戒就舍就离了那条戒的恶道恶趣嘛，恶业，所以叫别解脱，别解脱了。 那第二个叫定心现前，那依着定而离烦恼，这个叫定功于律语，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边这个经所讲的真智现前以慧而离烦恼，这个叫道功律语或是道功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20。在注脚620、瓜浮一是玄论的时候，我们之前有一开始讲这部经的这个背景知识，还有它经、这部经的重点的时候已经有提到了、那这边讲的、三学中、我们看瓜浮一嘛、三学中呢，本经是特重于戒跟慧、导致说、这也许是继承佛陀根本教学的风格、佛法是不离世间，所以要处事而做到自他和乐，跟人产生关系嘛，跟团体共处，在这个社会要戒嘛，为什么要你基本上我们看了戒行是基于慈悲的同情，我们佛教讲叫自通之法，我们自己不喜欢被别人这么对待，所以我们不会对待用这个方式对待别人，所以我们不杀生，不破坏人家家庭，不说谎，这些都是跟一切的人乃至一切众生是有关的啦。那佛法即世间而出世间，就是在这个世间呢要修行出世解脱嘛，那非智慧，非这个无我的智慧，达妄弃真，这四个字达妄弃真就是通达缘起世俗这种种种的妄念啊或是妄想，就世俗上我们认为是真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妄想分别的啦，所以要通达这个是虚妄的才有办法体会这个真实，而通达而提升这个真实，所以要智慧才能达妄弃真。那这两个就是戒就像主会像眼睛，从自证来说要进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我们所讲的由戒而定由定而慧，那从利他而说呢，这个才可以成就，就是要悲智相应才能有办法成就广度众生的。那在利他为先的大乘法当中，这部经特别重视戒跟慧，导师认为是非常符合菩萨道的精神，所以自证是由戒而定而慧嘛，修依着戒而修定，定而修慧。可是如果从利他的角度来说，利他为先就是要慈悲也要智慧，那慈悲导师就用戒的那种核心啊，他说戒就是怎样慈悲的同情，所以他是用这样子去把所谓的戒还有慧并重。那读到这段文呢，是让我想到这个导师在佛在人间这本书，就是他提到这个人间佛教的要略里面有提到说，人间佛教怎么去实施，它有几个原则，理论原则，第一个就是法跟律的合一啦，就是法跟律事实上并不是两类，是一体的两面，所以要法跟律，就是要重法也要重律。第二个是缘起跟性空的统一，这个就有点是早期佛教常在讲缘起法，那大圣好像就直接讲一切法空，性空嘛，一切法空。事实上早期佛教所讲的缘起法，如果进一步去观察，这个缘起法本身也是空的，这个法本身也是空的，所以要把它统一，就是把它调和了，并不是只是专在这个所谓缘起法。早期佛教讲缘起法是比较通是杂染层面，杂染层面清净的层面就是用八正道去说明嘛，就去除烦恼，正道涅槃，正道这个解脱这个阶段。所以缘起法在佛法概论导师说早期佛教比较偏向在杂染面在说的，事实上不管是他的理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种理则就是流转环灭，这两个更一深层的就是它的空寂性，这个就是性空，对缘起跟性空的统一。第三个就是自利还有利他的统一。我觉得这个人间佛教很多人在说了，那也有人在觉得导师的人间佛教好像只是偏重在理论上实务上比较少，这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啦。 可是我觉得你不管你做怎样的行为，就是你做怎样的发展怎样的事业体啊，如果你核心的价值不一样，那你所做出来的是不是能代表佛教，或者是不是能代表人间佛教，这是有趣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现象了。台湾一个佛教现在各大团体都做很多所谓的不管是教育慈善种种的这种事业体，那做这些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核心的价值，那这些核心的价值是不是能代表佛教，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刮符二呢，我们再 看一下刮符二，一样在注脚620这边的。那在佛法的开展中呢，法跟毗那耶或是法跟律呢，渐渐的被对称，对称就是好像是两件事情，法为真理还有道德实践，毗那耶为虚妄还有不道德的除灭。那原为是同一内容，显正还有遮邪的两面，一体两面的，本来是这样子，虽有法跟毗那耶的对称，并无实质的不同意义，就是早期的，刚开始的时候。那慢慢的呢，大概由于学术的制定，就是戒条，那五梵句还有五毗尼，这个我们之前在那个三格二那边有讲的，就是犯罪有五类啦，有犯戒的时候有五类，从重的到轻的有五类，在222页三格二注脚的583那边有提到了。所以大概是由于学术的成立自立，所以法跟律渐渐的开展不同的两类。那继承这个倾向呢，佛灭后的圣典结集就分为法的结集跟律的结集，所以我们有说金律论嘛。那导师是说早期可能并不是这么绝对的分为这两类啦，可是慢慢的这个口口相传或者说这种风气的影响。好，所以这边一个小节讲的就是崇诵怎么持戒清净，除了持戒本身要清净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借由这样清净持戒而修禅定，修禅定而修智慧，乃至体证这个诸法实相，生这个无漏智这才是佛自戒的本怀，本来重要的意义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这自戒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修行人更容易修行啊。好，我们看回本文239这边，丁二日当机蒙意，说是于时呢，五百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32000人远离成功得法眼镜，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佛说法一定要帮助众生嘛，所以要让众生得益，所以这边就再说明一下众生得益的情况。那这边就说有五百比丘因为没有执着嘛，心得解脱。最后一行239也讲了，经典常说离贪欲心得解脱，离无明得会解脱了。这个说些有部的修道事迹就是如此的，就如经上说的，所以修禅定事实上可以断除一分的烦恼。好，我们看过来240页，不管是会解脱或是心啊，定心会解脱都讲的就是阿罗汉果说的。那阿罗汉是离了一切烦恼，就渐修所断的烦恼，心得自在。那除了这个阿罗汉之外呢，还有32000人远离尘垢得法眼镜。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说明，断除了见所断的烦恼，成这个叫做远尘啊，远尘导师的解释啦，这导师的解释，不起不会再升起感未来的生死果报，这个叫离垢。那当下呢，般若现前，那与正法就是我空法空性相应，叫得法眼镜。这个得法眼镜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得法眼镜有很多种情况，就是有不同的啦，至少都出国以上啦。 那这边所讲的正法呢，实际上就是讲诸法实相，所以法眼哦，觉正正法，那这称为是法眼净嘛，因为这个法性清净嘛，那你的眼也是清净，所以叫法眼净。所以当下啦齁，用眼来譬喻齁，智慧之眼齁，实际上不是眼睛的那个眼齁。佛教有很多名词啊，事实上讲的事实上都是智慧齁，并不是像知啊齁，看知齁，见齁，不是真的看见，有时候真的是觉观这些等等齁，实际上都是慧的别名齁，智慧的慧的别名齁。那最后一行导师这边是要特别说明哦，声闻圣所说的法眼还有大圣所说的法眼多少不同。所以这边应该是跟大圣的慧眼啊是一样的齁，就是这边所说的法眼净的这个法眼齁是配合大圣的慧眼啊。我们翻过来241页齁。所以得法眼净呢是约出国圣者所说了齁。好，简单来说呢，在当时的听众有500个出家比丘证得阿罗汉果，那还有在家或出家的齁还没有完全觉悟的齁，有32000人证出国齁。这讲的是说其他众生都可以随机得法益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从后面看好了，从这个注脚的626齁，626这边在241页626齁，瓜佛一在杂含经所讲的是划线的地方啦，划线的地方离诸尘垢得法眼身嘛齁，与等无间等齁，就没有间断就生齁，聚三劫断齁，法眼生没有间断，当下就断了三劫齁，那三劫就是所谓的生见戒禁取齁，就错误的他认为这个持戒功德，可是他持的戒并不是真的啦齁，所以叫戒禁取，还有疑啦。那瓜佛二这个也是属于出果齁，在瓜佛三呢大麦比婆沙论里面事实上它就有分了齁。我们看一下齁，远离尘垢于诸法中生净法眼者说前三果齁。等于说在大比婆沙论他们的整理上或者说法上，他们认为前三果都有可能啊齁，都有可能称为得法净法眼齁。那为诸具福及离五欲欲界的无凭难矣，入正性离身入正性离身入正性的这个正性，实际上是入诸法实相，体会诸法实相，离身离一身啊齁，离一身身尽法眼，所以这个得欲流果嘛。若离欲界六七凭难齁，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我不细说啦齁，这个你们有机会我们再来看，实际上这个在俱舍论里面也会提到了。所以这个第二说就是说他离欲界的六七平难入正心离身，这时候是得一来果一来二果了。那若离欲界乃至无所有处难以入正心离身，这个时候他生的净法眼是得不还果。所以法眼净啊在婆沙里面前三果都有可能，前三果都有可能。那瓜佛是出果，基本上比较多的情况都是出果了。好，我们再看上面在625注脚，625瓜佛一是这一部经也很有名啦，这部经杂含经的262经，我们看划线，尊者阿难说是法时，禅陀比丘远离尘垢得法眼净。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在常听到的说阿难那时候阿难尊者他要结集法，结集的时候啊佛灭的夏天要结集所谓的法跟律的时候，一开始只有499齁，因为他还没有所谓的证到阿罗汉，要500个要证到阿罗汉才可以参加那个聚会要去结集法跟律嘛齁。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证果？ 有没有证果？不知道了。可是他说法别人证果，这是蛮有趣的啦、哦、就是一个他到底有没有证果，我们实际上很不确定啦、哦、不过听他说法的人竟然得了发言禁、哦、所以这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记载。他说诶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也知道我没有什么体验还没开悟嘛，所以还是可以借由导师的诠释、哦、那我们来看经论上的说明、哦、他说蛮特别的啦、哦、就是阿难这个不是只有这一笔、哦、很多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记载，是有些人请问的阿难跟他讲，他听过佛说法很多嘛，所以他就跟他讲佛是怎么说，那个人当下可能就是断尽烦恼的也有了，这是蛮特别的，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正果，虽然没有究竟解脱，就是阿罗汉究竟解脱，他一样说法别人也有办法了。好，那我们接着看下瓜福一的划线的地方了，他得法眼镜这边是没有描述他道理，可是你看他第三行嘛，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难也、啊、正因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识教授教戒说法，我今从尊者阿难所闻如是法，于一切行皆空，皆极、啊、皆希极不可得，爱尽离欲灭尽涅槃，心乐、啊、正处解脱，不复还转，不复我见我为见正法。这边的正法我们之前有看过类似的、哦、这时候就是诸法实相了，这个正法就是诸法实相。那这时候阿难就跟这个比丘、哦、禅陀比丘说，汝今得大善力，于甚深法中得甚慧眼、哦、所以这个就是要说明诶这边所说的净法眼、哦啊、当然这边是阿含经的、啊，后面会讲到了这个净法眼跟所谓的圣慧眼，就等于都得到圣者的这种智慧的眼，好像感觉这位比丘他好像就是净灭嘛，涅槃，好像他就是这个可能要再找文啊，他到底是不是漏尽的了，就是意思就证阿罗汉，至少他一定是证出果嘛，得法眼至少得出果，那到底有没有断尽烦恼证阿罗汉、哦啊、这个可以进一步再确定、哦、所以这一段文是蛮有趣的了。好，在瓜福二呢，大家都论里面讲的、哦、慧眼是知、哦、诸法实相、哦、法眼是见世人以何方便以何法得到、哦、所以法眼尽、哦、法眼、哦得法眼，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跟大圣的慧眼是一样，意思就是说啦，我们说得这个法眼净，这个法眼是让意思就是他体会的诸法实相，可是像在大智度论里面所讲的法眼实际上是观这个人，是看到人啊，不是看到法。好，我们看瓜福四好了，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有提到慧眼，这边的慧眼就是大圣的慧眼，即知实相慧，此慧能测见诸法的如实相，所以名慧眼。那阿含经中称为法眼，法就是实相的意名，那此一与此所说的慧眼同一，与大圣的法眼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本文上面所说的，刚刚我们在本文上就是最后一行嘛，240页的最后一行，声闻圣所说的法眼与大圣的法眼不一样，应该是等于大圣所说的慧眼，就是观诸法实相的智慧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待会再继续。